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解封了，解封了啊！终于解封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儿子病好了，终于上课了，那我就可以抓紧时间给各位朋友更新节目了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这两天对老 T 的支持。从这个牛肉干方面，我就可以看出你们对我的意见非常很大啊！这两天我突然发现啊，因为这不买牛肉干了啊，那我得赶紧更新了啊！其实这个事情啊，你也出现很多啊，就因为最近天冷了，很多地方就降温啊，包括呢很多南方的地区也降温了。我们这边已经开始，就是一个南方的地区已经下降温度到五度啊，到六度左右了，就是零上五度到零上六度啊，就不是说只是下降了五度，五到六度，哇，这个温度就是实在是对于一个南方的人来说非常冷，真的是已经达到了那种屋里比外头还要冷的那种感觉了，啊，大家平时啊在南方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南北方这个时候就有不一样的啊，就北方的人都去外面玩雪去了啊，南方的人都去外面暖和去了啊。你去看看啊，现在北方的地方啊，就是因为现在交通比较发达了嘛，很多地方都会感觉到，哎，我这南方什么都没有，只有下雨，那我去北方去看看雪吧。你去看，现在北方雪地里全是南方人的名字啊。这个在南方的那个草坪上全是北方人的名字啊。所以说有不一样的啊，就是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因为天冷了嘛，然后对于出于关心啊，最近流感也比较多，然后呢就很多的朋友发来一些非常关心的话啊，就是说，哎呀，老七天冷了，你就多加点衣服吧啊，就千万不要那什么穿的太少了，感冒了，你感冒了以后，那我这节目不就停更了吗？我是想听你节目，我还等着你上班听你节目那个摸鱼呢，我还听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听你节目呢。我这个时候心想，你有说话这个功夫啊，你买斤牛肉干也行，或者是你寻寒问暖，你不如直接送我一件。我但凡能买得起衣服的话，我能不穿吗？我现在已经完全到了那个啊，就是楚波不拦，就是反正不管是干什么事情啊，我都已经波澜不惊那种状态了啊，就不像小的时候一定要穿一种花枝招展啊、艳艳欲欲的那个衣服出门啊，就必须小油头、大背头，然后什么各种的发胶、发膜往上头上抹。啊、我那时候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我现在出门就一件标配军大衣。又暖和又时尚，我天哪啊！我跟你讲啊，这个衣服只要穿上去，那不可能了，就是百分之百的回头率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到哪儿啊，不管到哪个地方，各位朋友，你也一定要想到有一个人啊，也一直在默默无闻的给各位朋友做工作啊，做节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是经历过很多的思想工作、思想的那个斗争啊，就是啊，更新啊，不更新啊，就在这里，尤其我是一个典型的拖延症患者啊。就你知道做一期节目有多么不容易啊，就是尤其是啊能拖到多晚我就拖到多晚的人啊，就确实是想精益求精的给各位朋友带来一期很好笑的节目啊，但是想话题又想很久啊，希望各位朋友能多多理解和支持啊，这种支持就换在这个各位朋友去我的店铺里买斤牛肉干是吧？对，这个东西就很好啊，其实人生就是在这儿啊，这个只要尴尬的不是自己，那就尴尬就是别人啊。其实说起尴尬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挺有意思啊。就是有一次，就是前两天我去我朋友那儿去溜达一圈啊，去我朋友那儿，然后去坐那儿吃顿饭啊。正好这个他妈带着孩子，我说抽空我出来溜达去吃个饭。然后呢，去他们家了啊。然后这个一进他们家，他们家孩子比较大了，比我们家孩子大很多啊。他们家孩子上小学了，上小学二年级好像是。然后在家里就拿着是那个 pad 啊，现在小孩真是啊，就比我们那时候要懂太多了。你看现在又有 pad 手机，什么都会玩。我们那时候傻的连这个说实话，我们那时候连录音机就还不会鼓捣的啊，就现在孩子一回到家，咔嚓小 pad 往那一点，咔开始放音乐啊。当时我们听着音乐我们就摇起来了，然后结果那个孩子跟我说了一句话啊，这个当时我们就确实是也，我们就是非常开心啊，因为那孩子说这是我爸爸自己唱的，好不好听？然后再一瞅，他爸已经不知道在桌底下钻着找个缝就进去了啊。 其实当代的父母对于孩子这个教育确实是很难受啊，就是孩子现在的那个接受的那个教育方式啊，还有他们理解这个社会的速度已经远远就超出我们这个年龄段所能承载的范围了，就是有些时候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是吧，我们说的话他记得门清，就是但是有一点就是父母对你的期望，就比如说所有的期望都是一样的，哪怕你现在是80后90后啊，你跟现在的00后的所有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期望都是一样，并不是说希望你望子成龙，而是在你该结婚的时候赶紧嫁出去，就是父母计算我们年龄有一种虚岁对吧，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都是以周岁啊，就比如我们是15岁我们就是15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计算的方式就不一样，就比如说啊，就是你周岁是24岁吧，啊，然后你没有结婚没有对象，那么在父母眼里你虚岁就差不多是48岁啊。俗话说你该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干什么样的事儿啊，这个事情你必须就做到了这一点，你到哪个地方你就做哪样的事儿。就是你到20多岁你就应该谈恋爱去结婚了，该到25、26岁应该是结婚生子了，孩子要这样给父母趁着年纪大的时候还能给你帮你带一带啊。我那时候父母说最多的话，趁着我们还年轻我还能给你带一带，就是说这些话的时候说实话就给你造成了很强大的压力，很多年轻人就在这一步上说实话啊，就是特别害怕，我并不是说不害怕结婚，我是怕你带孩子爸妈啊。隔段亲隔段亲啊，就是说当你这个一到了一定年龄啊，就是父母把对你的愧疚啊全弥补到孩子上，把你孩子闹成了一个小霸王啊，这哇这打不得骂不得说不得是吧，你打他，然后你爸你妈打你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家孩子我经常会骂他啊，有些时候我也会揍他，但是我爸我妈呢就是嘎喳嘎喳连我一顿暴揍暴骂啊，就是说你这孩子怎么的，确实是如果让他们带的话我们家孩子就无法无天了，现在其实也已经无法无天了啊。所以说你在该干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做什么样的事儿，就比如说你去理发啊，就真的是我们知道就是男人总有一种东西啊叫做比较倔强的一件事啊，其实我去理发的时候我这个人啊不太会说话你知道吗，就有些时候我也很纠结，就像你在该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你是该找对象不找对象的时候，你是其实是你内心也想找的对吧，你就不剪头发也是一样，你也想剪一个比较好看的发型出去的时候画着招展的，可是呢就在这个问题上你又陷入了比较纠结，因为你的审美的程度达不到你所想要的事情，就哪怕你审美的程度达到了你想要的那个效果以后，这个理发师也不一定能剪出你心目当中那个发型，大家懂吧，我特别怀念我们小时候剪头发的时候，然后老理发师说剪什么发型上面有一堆图案你知道吗，就啊各种模特图案，我说我要剪这个，理发师就给你剪这个，现在全凭灵感是吧，灵感好的理发师就哪怕你找一个总监剪头发剪成也就那样，你就说花100多块钱两个头发你能剪出什么，你能剪出个明星吗，就是剪出个明星的发型你也没有明星的脸庞。所以说我现在对理发这个事情我就越来越那个，就是去理发店那个事我越来越比较那个就是恐惧了啊，确实尤其是到冬天，我不知道你们冬天去理发是什么样的感触啊，反正我冬天我是很不愿意去那种理发店的啊，真的，我冬天我现在最喜欢去那个理发店就是10元快剪，就在超市里啊，就超市里那个有个10元快剪，你去那儿排个号然后进去了然后剪，然后也不用洗头啊，咔呱呱一推，推完了你也不用问什么发型啊，那天那个谁快剪的那个师傅还问你要修一下还是干什么，然后我说你这还也可以选发型的吗，然后那个理发师说了，虽然说我用推子，但你大致也给我讲一讲你要推什么，毕竟你这头发这么长啊，是吧，你不剪也可以是吧，你看看你要是想模仿 F4 你估计还得留一留啊。然后你大概跟他剪一下，当然具体长什么样就是剪出来什么样的发型你就不用去操心了嘛，毕竟那个东西就出来就是跟摇签一样，什么有突然有一天你剪得好突然有一天剪得不好，是全靠你的脸庞来支撑这个发型，如果你的颜值不够你剪什么发型都白搭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去理发店呢，并不是说他剪的发型不太好，但是剪的他相对来说比较细啊，比那个10元快剪剪的比较细，但是你也不是说你剪10元快剪难道就是为了找那种吸尘器在头上扫的感觉吗，对吧， 对啊，就感觉啊，吸尘器在头上吸的时候感觉特别爽，好像谁家没有吸尘器似的。主要是呢，体验那种感觉啊，就不是说十元块钱怎么样，至少十元块钱有一点，它不用洗头。洗头这个事情，你说应该是一种很享受的事儿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洗头是一件非常折磨的事儿。比如说去理发店洗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那个洗发店那个他们那个水啊，就是洗发店他们用那个洗头的那个水，他们用手去找那个水温，我就奇怪他们的手是不是都没有温度啊？每次给你洗完头，那个头皮就感觉被烫的，都啊，这个头皮都快掉了。他还问你可以吗？这个水温，我的天哪！这个说实话，你要再稍微热一点，都不用你剪了，那头皮就直接烫掉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还说啊可以啊还行，为什么咬着牙？因为上一个人应该剪头发的时候他就说可以，男人不能说不行，你知道吗？而且你哎很要面子呀，你就在那等着啊，你就上一个月，我就奇怪了，女生就天生就要比男生这挨烫，你知道吗？这水温一凉，其实男生喜欢稍微凉一点啊，但女生不行啊，就稍微热点都不行。哎呀，我的天哪，女生那头皮，我一直以为女生的洗脚就是洗澡水啊，就是比男生热一点，但没有想到啊，洗头水也比男生要热那么多。哎。说起来就是一大把泪啊，所以说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尽量能不去理发店就不去理发店嘛，那家洗头真的能把你烫够呛啊。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其实我们很多的人他的思想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了，尤其是像我们那些人啊，就是上了年纪就一定会健忘啊，这所有的事情就健忘。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你就该干什么事儿就干什么事儿，不要到了一定年龄你连谈恋爱结婚都忘了。但其实说实话，不是忘了你那个过程，而是忘了你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其实谈恋爱它是有感觉的，是两个人彼此的相互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如果说你在年纪大了，你不会谈恋爱了，你跟突然有一个恋爱关系在一起，然后呢突然会发现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比如说吃饭呀，去干嘛呀，去逛街呀，都不一样。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啊，就也是属于那种老来得子的婚姻吧，就是也是他比我岁数小两岁啊，那其实说实话也岁数不小了啊，那都快着奔也奔四十了才开始谈恋爱。也奇怪啊，就是什么人什么命啊，这么找了一个就是比较年轻的，我就属于啃嫩草的了，就你们提早比我小六七岁啊，他那个啊比他小十几岁，我的天哪，我就奇怪了，我说现在什么年代还有人喜欢大叔吗？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非常直白的话，他说现在哪有小姑娘喜欢大叔啊，都什么年代了，人家喜欢钱啊。平时他跟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一帮人都出去喝酒嘛，然后出门的时候可能基本都是有人都是打车去的，吃饭然后干什么，反正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去商场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嘛。然后他跟他女朋友两人出去吃饭的嘛，他也不喝酒嘛，反正就是去商场了，反正也吃完饭了，咔咔俩人就打车回去了，可能形成那种就惯性的这个思维模式吧，啊就回去了。然后回到路上呢，其实人到一定年纪就容易丢三落四啊，突然上了车开始说，哎呀完了，把东西落那儿，就落到商场。然后当时司机师傅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这落什么了？你到时候跟我说呗，我再把你拉回去不就好了吗？”啊，然后他就说：“哎，那算了算了算了，先回家吧，先回家吧。”然后司机非常好奇啊，就是你落什么了？那么不着急，你还让我们先回家？你们到底是你们俩回家着急要干嘛？是吧？司机说：“没事儿，你只要说一句话，我前面掉头就可以了。”然后我那哥们儿就说了一句话：“啊，这个我把车落那儿了啊。”两人开车去的，打车回的，真有意思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甭管你多大了啊，就多大岁数了，就是哪怕你有就是八十多岁九十多岁啊，那有小姑娘喜欢也照样一样啊，就是反过来也一样啊，就没有说男女的这个差别啊，就是男女是对称的啊，都平等的，现在这什么社会了。所以说甭管是你多大岁数，岁数已经不是你这个开始爱情的一个门槛和障碍了。 当然了，你在什么时候你有保持一个爱情的关系啊，就是你首先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谈恋爱，知道怎么样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氛围非常重要啊。如果天天吵架，你们的爱情真的是，说实话那也不叫爱情了，那么那就是没事找罪受啊。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个人就是在反正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啊，就说你到底是不回信息的人不礼貌，还是一直发消息的人不礼貌？这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就是你舔狗啊，就是有个人不喜欢你，你就非常的一直在那儿坚持在那儿发礼发消息。那么这衍生出了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人他如果不喜欢你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应该说什么呢？你没有用。就前两天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你主动1000次也没有用，就像你一次错误的密码啊，你登录了1000次也不可能登录得上。对，那是，那别说1000次了，我觉得这个人说话他就不可能，就是没有逻辑。什么叫1000次不可能登录上？你3次不对，他妈就要出就要等了啊！你不信，你咱就说，不是说咱电脑上，就手机的这个开屏密码，你输入几次他妈锁机了？谁有病啊？1000次错误的密码。这个东西吧，就是如果那个人不喜欢你，你还保持这样的专制，1000次肯定是没有用的。所以说你一定要干什么，要改变自己。其实现在很多的人，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说老师经常会说一句啊，我想你啊，我想你啊。但是中年人啊，中年人跟你说啊，我想你，那这个人一定有事儿啊。啊，中年人找你就哎，我想你了，哎，干啥呀？我没有钱，不要借钱啊。其实感情这个东西就是像这样的事儿啊，就是经常会有人说啊，有人把你感情这份门啊这个门关了，就像上帝说的啊，就是什么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总会给你开一扇窗。我就想奇怪了，上帝是干什么的？是木匠吗？就给你开门关门？再说我们这儿也没有上帝啊，我们这儿都是玉皇大帝啊，我们玉皇大帝从来不管开门关门的事，管开门关门的那是什么四大天王啊。而且经常会说啊，生活人啊，生活的把你的门关上了啊，生活把你门关上了，你不会再打开啊。门是做什么用的？门是开关开关开关，那么不开的是棺材。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啊，你就说我喜欢他，我要追他，然后咔嚓把你门关上了，你推不开，你不会把他踹开，就不会转一下方向、啊、就是有的人说是哎呀发手机他信息不回啊、哦、这个你包括现在手机都是一种手不离手的一个状态了，对吧？基本上很难有消息说会遗漏啊，就是有一人啊，就是一扇你打不开的门啊，一直敲就是不礼貌。那废话，一直敲不礼貌，那我推开进去不行吗？对不对？你信不信如果要警察来了，那个门敲不开就直接给你撞开了。你好，我不是喜欢你，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啊。爱情确实有一句话叫做有回应的爱情那才称之为爱情，对吧？否则的话那只能算是单恋啊，就是大概这个状态。如果你发信息他不回啊，有的人说那就别再主动了，别再发信息了，那你不会去找他说话去，不会干点别的事儿啊。我就不相信你有很多的东西啊，就是只要他不回就说明没有撞到他的点上，对不对？如果他非常喜欢周杰伦，你给他一张周杰伦的门票，你看他这个喜不喜欢，开不开心。但问题是你不知道他喜欢周杰伦才是有问题的吧，对不对？如果说一个人他是一个疯狂的啊，他为了儿子应援，他为了儿子欢呼，天天就是这样的，你给他夸嚓那段时间那个三小在西安办演唱会，你给他一张那个门票，他不开心死了。那问题是你为他努力过吗？你没有。你为他抢过票吗？你也没有。你为他占过座吗？你没有。你为他的爱豆应过援吗？你也没有。然后你说了啊、哦、这个恰恰是我不喜欢他的，我要拒绝他，我尽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能让他不喜欢这些爱豆的饭圈文化，那他妈你跟他谈什么恋爱啊？你都不敢为他战斗了，你觉得你这个单恋是有问题吗？爱情就是这样的，双方都是一个互相来往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喜欢他啊、他不喜欢你， 那就是因为你老想改变他啊，就是我改变他，为啥？你说我没有让他改变，废话，他不喜欢你，然后你让他喜欢你，那不是改变他喜欢你的态度吗？你要改变自己，你知道吧？改变自己就是你喜欢他的时候，你要改变自己，让对方喜欢上自己，懂吗？对不对？你天天就是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喜欢一个什么皮卡丘啊，这个动漫的人物啊，你就或者海贼王，你说天天戴个草帽，你说你要成为海贼王男人，他不喜欢你吗？你要进入他的生活，进入他的文化啊。如果一个二次元的美女，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要喜欢二次元才可以啊。人他们说都喜欢一个心灵碰撞的人，那么不并不喜欢你不了解我的世界非要插一脚的人，对吧？这个时候你进来了，那我不把你这个腿剁断了我才去见了鬼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啊，不爱你的人就算你把心掏给了他都不会有一点的感动，废话，他又不吃心，对吧？人不吃那些什么羊杂猪杂的，你更何况你的心，是吗？对不对？也并不是说这个不爱你的人你为他倾尽所有他都无关紧要，不可能，不可能。你就是说实话，你就跟他摊牌了，你说我摊牌了啊，我喜欢你，他说啊，无关紧要了，我愿意为你付出我所有，无关紧要了，我是个富二代，好的，嗯。对吧？人都说了，越长大越明白，人真的懂得知趣识趣啊。这知趣识趣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你往往人听到第一句话就是啊、哦，那行了，你不喜欢我就走呗，我就选择一个别人吧，对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我不管在哪儿，处处有青山，我何处在你一个歪脖树上吊死呢？对不对？大森林那么多，为了你一棵歪脖树，我就找那么多，对不对？那你不知道歪脖树上吊的都是谁？皇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本身失去失去的是你知道他懂他啊，你知道他懂他，懂他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不甘，所有的不幸，然后跟他在一起。有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长期保持一种朋友的关系啊，保持一个闺蜜的关系，就是他还不懂他，对不对？他只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的接触他，不断接触他，知道他生活的点和点之间。为什么很多的人就会跟我提出一个问题啊，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包括你现在听我节目当中也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老 T， 有很多的人他处成男闺蜜或者女闺蜜，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在一起，就是可能刚开始有些喜欢，但最后一直磨平了棱角，两人保持最好的朋友关系，可能到持了80岁到90岁的年纪依然是一个好朋友的状态。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一起？很简单，就因为他们太了解了彼此，觉得对方就是从喜欢已经到成了厌恶的地步了。就像你跟你的老公或者跟你的男朋友或者跟你的女朋友，你们在一起那段时间你敢保持不吵架吗？对吧？结婚还有七年之痒，谁没七年之痒？我就不相信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没画蝴蝶之前到以后结婚了他们不吵架。我跟你讲，也就是白蛇传里，也就是许仙被抓的早，白蛇被压的早，要不然他们俩到这婚后和不和谐还不一定呢。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一个恩爱的夫妻不吵架的，不没有什么事儿的，总有一方要忍让啊，这日子就过吧啊，还能离咋的，都是大概这个想法。但是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那可不是这样的，对吧？爱情之间，有的人说一件事情，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就是好像是幸福比你离得比较远啊，不论你做什么努力你都够不着，对吧？这个不一定啊，这个话可不能这么说。真的你幸福，有很多的人就是他们结合，就是一方和一方，就比如说一方单恋的，然后最后选择了你，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但是这种妥协其实是一种悲剧啊，就是你因为你妥协了，你不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了，其实你内心就是厌恶。就像我一个朋友啊，就是我跟大家讲过一件事啊，就是可能大家听过，他以前也是一个做节目的主播，然后最好的一个姐们儿，然后曾经经常跟我聊说心事儿啊，我当时也是情感专家啊。他当时喜欢一个非常他跟他非常好的人分手了，然后哭的都不行了啊，哭的都不行了，就是恋爱了七八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分手了。然后后来呢，跟他那个一个追他七八年的人结婚了，而且还是个外地的。然后当时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要这么仓促啊，你可以稍微闲一闲，你不要拿感情去治愈一个感情，你这不叫谈恋爱，你这叫赌气。他说我在最空虚的时候被他趁虚而入，你去想想，最空虚最寂寞的这个状态趁虚而入了，对不对？他俩在一起了，但是他那个时候 你觉得他确定了没有？确定他真没有确定，他要但凡确定他不会过来问我，主要为我这能跟他在一起吗？我就劝他你不要在一起，最后他自己在这里给自己去找我，说我就这样的。我当时劝他一句话，我说你八年他都没有追上你，就是你没有找他喜欢他的点，那现在你觉得你还会爱上他吗？他说我尽量努力吧，结果到最后有孩子离婚了，到现在单身一个状态。他当时好多年了啊，回过头来跟我说，我就记得你那句话，你八年时间都没有爱上他，你怎么会能突然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感情的问题其实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男方那边啊，就是因为男方追他的时候，你看确实男方没有做出让这女生喜欢的一个举动出来，尤其婚后那个状态，那更是，就跟大家讲，就是更快了，更差了，又喝酒啊，又干什么打游戏啊，天天宅着不出去，反正是女方最讨厌的东西他就无限的放大啊，所以说就造成了本来就不爱，然后慢慢的就更加没有爱了，这就是一个过程。那么你首先你要改变自己，让自己喜欢他，对吧？如果说一个女生呢这时候答应你了，那么她喜欢的样子你就会把自己的样子变成，同样男生也是一样，你把自己变成这样她喜欢的样子不就可以了吗？爱情就是这样，改造对方你不如改造自己。就是改变什么啊，就有些时候说爱情是坚固的，那么它也是脆弱的，对不对？在过程当中它其实分崩离析特别快，你不要谈人喜欢一个人的过程。我跟你讲啊，喜欢一个人就是一个改变人的过程，当然不是改变对方，而是改变自己啊！你先改变自己，对吧？就比如说跟他说我富二代，我摊牌了，对吧？最终喜欢的思想是什么？不是舔啊，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双方付出的比例。就比如说我付出多少你就拿到多少，那同样你付出多少我拿到多少，如果只有单方面付出，那么这段感情是不成立的。所以说一定不管是多少而言一定会付出，但你不要纠结他付出多少，因为这没有一个具体化的一个具象化的定论啊。只要双方对于感情当中付出了就可以，但不是金钱方面的啊。这个因为金钱方面也算是一种付出的一种方式，因为有些时候情感你拿的，就男生嘛就不如女生情感拿的多，你就应该多掏钱，这有什么好说的，谁让你那么直。当然了，我们通过这个事情，爱情啊就是有一种东西啊，就是结果导向论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结果然后往前推导，你就知道一个人喜欢一个点的是在哪里了，就是尤其你这个人不足，这就是我为什么节目里经常提掉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多谈恋爱，多找对象，这个并不是一句什么话，只要到最后啊，你哪怕就是你单身到二十几岁啊，就是哪怕你从二十多岁谈恋爱到三十多岁你才结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到了最后你才有一个值得等的人的一个本钱啊。如果你要没有这个事情的话，你连本钱都没有了，你只有一个自己，你在等那个人，你也不一定会把最好的自己拿给他，你还会耍小性子，你会讨厌这样的自己，会这样的东西过分的给予爱，而没有一个拿捏当中的一个爱情的一个度，你很爱他，爱的都不得了了，把对方逼走了，这件事情也是大有人在的。当你什么老来得子的爱情突然发现夭折了，你们多痛苦，对不对？所以说多谈恋爱的人就比较容易让人喜欢，对吧？对吧？反而越坚持的人越不容易谈恋爱，这就是一个问题。咱们从结果导向咱们往前推啊，就是比如说经常会问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女生经常会问这个问题，问男生你为什么喜欢我呀，男生老是觉得哎呀我他妈送命题呀、啊、这什么送命题啊，这什么送命题，这他妈就问你为什么喜欢他，你总得有个理由啊，你也可以问问这个女生你为什么喜欢他，女生肯定会大大方方告诉他，就是他妈因为你长得帅，因为你有钱，对不对？这个东西你还用想吗？就是总是有爱情会有很多的出发点，你没有出发点那不叫爱情，那不他妈就是过家家。这个好多的东西你可以反向证明，比如说谈次恋爱你总要积攒一些经验的吧，就是比如说你反向证明，就比如说你没有钱，那你的理由应该是什么？帅、体贴、可爱、幽默这些东西是吧？但如果这些你都不具备，你就可以去寺庙许个愿啊，然后看看老天收不收你啊。哎呀我天哪，你雷震子吧这是。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看啊，就是我跟你讲什么样的人都有人喜欢，哪怕你宅也有人喜欢，毕竟别人出去鬼混也不用带着你，你还欣然接受是吧？ 所以说当反面的导向论一推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的点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也很体贴啊，你喜欢一个人你很温柔，你是个暖男啊，你在最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总是出现啊，这些东西及时出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你是你爱的一个出发点，爱一定要出发点的，喜欢一定要出发点的，不是仅仅是你单方面喜欢，我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你是不是有病，哪有这样的要求别人，你是道德绑架。所以说在喜欢一个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一个平等的关系，让对方呢慢慢去接受你，对吧？如果他这个时候不喜欢你，那你肯定有一个点他不对啊，那么你长得丑，那你就整容去。当然这个话说的有点偏颇啊，就是你不会整容你还不会化妆吗？啊，让自己打扮帅一点，让自己干什么就精神一点，哪怕精神一点也行啊，对吧？不要老是穿那个邋里邋遢的，外貌内心啊，包括你实在不行你说帅是没有用了，那你可以咱们找一点幽默感，是吧？丑萌丑萌的学习一些话题啊，讲讲话，就是好多人听我节目，他们有些时候学会我这个大碎嘴子，然后有些时候呢，哎，他们觉得口才还有些提升啊，还反而会找到对象。有的人会真的，这是有例证的啊，就是因为听我节目找对象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说你在当中，你就像一块海绵，不断的吸收别人的缺点，然后把这个缺点，然后尽量的给它填补成优点，这样你就厉害了啊。谈恋爱不是说死啊，真的。就是马死的一块儿啊，不是一滩死水，水要活啊，这个山不转水转，对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总要流起来，对吧？流起来，流动起来，然后你慢慢的，你从小水溪啊，小溪流慢慢汇入大江大河，对吧？最后然后引河入海，这时候你哗，你的世界就波澜壮阔了，对不对？虽然说你的小溪还顺水直流，你只是一个开始，慢慢慢慢，你最终的走向还是大海，你在那个一片爱海里来回的游泳，来回的翻腾，才是你最终的归宿。你不要老是想着我就喜欢你表白啊，那他们有什么用？爱是要用行动来表示，对不对？就像你们要爱我，你们爱我用什么样的行动来表示呢？只要我看到订单上有一个牛肉干出现了，那就是有一个人爱我。但最后我发现现在所有的人对我的爱开始逐渐消退了，我就觉得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老了，觉得我不中用了。我告诉你，有些时候我还是生龙活虎的，一两个小时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现在缩减到半个小时了啊。你们在想什么啊？开个玩笑啊，就是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多多爱我一下啊。咱们现在虽然说半个小时了，但是这个冲击的速度比较快，对吧？比这个一小时拖沓的那个东西要太好了，对吧？那个东西现在但凡有人说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都是有水分的，浓缩才是精华啊！那速度快啊，然后带来的那个快感，大家也都是非常开心，对不对？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也别忘多支持一下啊！来，老七的牛肉干，来多多支持一下啊！咱们让我的这个做节目呢，再来一次小高潮啊！希望各位朋友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就是能找到你喜欢的人，对吧？那我喜欢的就是你们，也希望你们喜欢我。咱们是爱情啊，咱们的爱情。就是双方的，就是我爱你们，你们爱我，对吧？我爱你们，我做节目，你们爱我，买斤牛肉干啊！哎，真的是爱你们哟！啊，吐槽说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近的嗑。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多支持一下啊！咱们来到老 T 的店铺啊，某宝里啊，在某宝里你搜索老 T 店铺吐槽脱口秀啊，就可以找到我的店铺了。然后可以过来一斤牛肉干，还有牛肉酱啊，大家都可以尝一尝啊！在冬天的时候吃个牛肉干，然后感受一下咱们浓浓的爱意啊，爱死你了！然后喜欢的朋友别忘多支持一下。当然，你可以直接搜索老 T 的这个宝贝名字啊，老 T 家特产牛肉干啊，你可以找到客服。跟我来对一下咱们爱的暗号啊！吐槽社会百态，我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希望的朋友别忘多支持一下。同样，各位也可以加老 T 私人号啊，就是拼音的老 T 2012，可以在里面看到我朋友圈发的一些活动什么的，大家也可以看看。前两天我发了个朋友圈啊，关于牛肉干牛肉酱的活动啊，就很多的朋友说老 T 你还知道有朋友圈这个东西啊？也确实，以前我发朋友圈的时候，那个哇，那点赞啊，那哇一不溜啊，然后那个回复啊一不溜。现在我的那个，说实话，我就寥寥无几啊，那个你就知道很多人已经不爱我了。说实话，老年的多年的夫妻，多少多少也都有点小摩擦啊。就是，但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人不是说摩擦了，他妈是离婚了， 不知道多少多久才能回来啊，但是我非常感谢各位朋友长期对老 T 的支持啊。那我就做节目以后更新尽量快一点啊，咱们让节目的那个速度也快一点，哈哈哈哈，虽然说速度快了，但时间还长，还速度还快，都特别棒啊。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